弟兄姐妹们早。昨天啊，我们青草地小组啊有了一个分子的溪水旁啊。我刚刚听到主席在讲的时候，其实我昨天有发现，卷跟平常不一样，我看到他啊，似乎若有所思。我感谢神，啊，让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有一颗顺服的心啊。虽然分开很舍不得，但是我要说，我们还是在同一个教会里面，而且是在啊同一个国语堂。虽然我们啊分开两个小组，真的我们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所以我深信啊，其实卷有一个很不一样的生命。他来到啊青草地的时候，其实他搅动了一些姐妹们的生命，让他们有不一样。我希望啊他继续的在溪水旁仍然做这样一个搅动的啊，这样子搅动别人生命的一个啊帮助者啊，让溪水旁小组更加的茁壮啊。在分享信息之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召聚我们聚在一起。主，谢谢你把我们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好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生命得以被改变，天天有更新的生命。主，我们把今天的时间啊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讲的听的都能够同感一点。主，让我们每一次在这个地方，我们不是增加头脑上的知识，乃是我们知道你话语有几分，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活出几分。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在你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曾经有过一些啊什么样子的一个转折。在你的生命当中是结婚吗？还是生孩子？或者是考研找到一份工作？我们坐在这里当然就是出国移民，这会不会是你一个生命当中的一个很大的转折？有些年轻人会觉得我失恋了，甚至有些人在婚姻当中经历了婚姻的失败，甚至我们年长一点的或者是年轻的，我们可能刚刚收到一份的身患疾病的通知。这些是不是你生命当中重大的转折？或者我们说其实是信主来到教会。我们说转折点常常是啊改变生活的一个催化剂，也是转换人生跑道的一个转机，我们朝着目标前进的一个机会。不管是新工作，或者是你的感情生变，甚至是其他的事情，转折点它可能是偶然出现的一个契机，让人呢可以停下来好好的思考一下，是不是继续要走这一条路，或者现在是一个转换跑道的一个好时机。我们今天就要从使徒行传来看一看马可他在他的生命当中的一个些转折。我们首先看到马可在介绍他的时候，他说马可这个名字是拉丁文名字，意思是大锤的意思。在使徒行传的12章12节里面提到他的犹太名字叫马可，然后 哦，他的犹太名字是叫约翰，约翰，意思是耶和华是有恩惠的。从马可福音的用字遣词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马可应该他就是深受罗马文化影响的犹太人。在整卷的马可福音的使用上面呢，不管是地名或者是啊一些形容的词汇，都趋向拉丁化的色彩。这或许可以证明马可他就是在犹太社群里面属于啊中上阶层的人。马可呢是福音书的作者之一，根据早期的啊教父像帕提亚、俄利根或者是特土良这些啊，他们都认证啊认为马可是因为根据彼得口述耶稣的生平，所以他记载了马可福音这一卷书的内容。马可呢，他曾经亲眼看到耶稣，而且呢，他亲身经历了耶稣被捕的场面。马可福音十四章五十一到五十二节就记载了其他福音书没有记载的内容。他说有一个少年人啊，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许多的圣经学者呢认为马可就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他在被捕的时候赤身逃走的那一位年轻人。比如说在使徒行传的十五章三十八节里面记载，马可呢他曾经开小差，因为吃不了苦而不顾当时在病痛当中的保罗。这段叙述呢，其实跟马可自己笔下所描绘的那个仓皇逃走弃耶稣不顾的那个少年人很像。而且呢，马可的家中呢，他富裕的环境跟为了逃命而不惜丢弃了他亚麻布的这样的一个行径非常的吻合。因为当时只有在条件不错的家庭呢，才有购买亚麻布的这样的一个经济能力。在使徒行传的十二章十二节里面让我们知道，马可的母亲就叫玛利亚，她住在耶路撒冷，而且家境非常的富裕，拥有偌大的庭院，可以容下上百人聚集。他的家庭呢，足以提供宽敞的空间作为聚会场所。在教会啊受到逼迫的那个期间呢，他开放了自己的家给信徒聚会，让门徒们啊可以在罗马政府初期在扫荡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当中呢，找到一个可以安身祷告的地方。那个时候呢，斯提凡跟约翰相继的啊，约翰的哥哥相继的殉道，甚至连彼得都被捕入狱，生死未卜的时候，门徒呢齐聚在马可楼，迫切祷告的地方，就是马可母亲的家。圣经从来没有提到马可的父亲。或许他在那个时候已经过世了，才可以让他的母亲呢有充分自由的权利来啊运用家庭的空间和资源。根据一些初期啊初代教会的啊时期的那个背景来研究呢，在福音广传的早期，有不少啊信主的妇女呢，其中不乏有一些是非常富有的寡妇。在罗马帝国体制的时期呢，妇女的地位与经济上的那个自主权远远的高过罗马共和时期。因此呢，马可的母亲可能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氛围改变之下的一个受惠者。 而他呢，也紧紧地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来侍奉上帝的子民。当彼得他意外地从监狱里面逃脱之后，他第一个前往的地方就是教会历史上著名的马可楼。那个是彼得跟约翰找到预备逾越节宴席的地方。因为耶稣打发彼得跟约翰说，你们去为我预备逾越节的宴席。他们就问，在哪里帮你预备呢？耶稣说，你们进了城，必有人拿着一个水瓶迎面而来，然后他必指给你们看那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个地方来预备。所以他们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就是在那个地方。这个屋主呢，其实是一位敬虔的妇人，人称他为耶路撒冷的玛利亚，就是马可的母亲。在教会传统的说法当中呢，认定这个后来被称为马可楼的地方，就是耶稣设立第一个圣餐礼的地方。耶稣来就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这个是耶稣他复活以后来到他们当中跟他们说，愿他们平安。这是复活之后他向耶稣的门徒显现，总共有两次。然后门徒在耶稣升天后呢，聚集祷告领受圣灵的地方也是同样是在马可楼。所以马可的母亲的家呢，极为可能就是初代教会建立的第一间教会。马可就在那样一个很特殊的夜晚呢，他看见了擘饼跟举杯的耶稣。马可对于自己家庭的那个庭院呢，其实完全的熟门熟路，所以他在三更半夜的时候呢，尾随耶稣到了那个橄榄山脚下，听到耶稣的祷告。他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连续三次同样的祷告内容，沉睡的众门徒没有一个人听到。当天晚上除了马可就是天使了，除了天使以外，全世界只有马可一个人听到了耶稣他撕心裂肺的这样的一个深沉的呼求。藏在大树背后的少年马可，他是唯一目睹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见证者。如果不是他写下马可福音这样的一个记录，我们将无从知道耶稣被捕然后受难之前的这样子一个伟大的祷告。在目睹耶稣被捕的时候，他惊慌失措，而且他逃跑了。在听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惊慌不已，甚至在五旬节那一天被圣灵充满。我们看到马可的一路他灵性学步，从摇摇摆摆到步伐坚定。我们说如果马可的母亲是他信仰摇篮的推手，那么他的表哥巴拿巴就是耐心引导他的一个很好的老师。在《使徒行传》13章1到3节，他们在安提大的教会，圣灵指示他们要分派保罗跟巴拿巴去做传福音的工作。然后这一趟的宣教旅程呢，其实是缔造了宣教纪元的一个重要的行动。组成的团队主要就是保罗跟巴拿巴。巴拿巴跟保罗呢把马可从耶路撒冷带走，作为他们第一次宣教传福音的助手。 劝慰子巴拿巴，他温柔谦卑。保罗呢，是属于那种精神饱满充沛。我们说他们两个人的组合呢，真的是完美无缺，可以称为是黄金拍档。可是我们借由路加福音的路加医生的记载呢，从使徒行传的13章到14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第一次的宣教旅程呢，有很精彩的片段。可是呢，在整个经文的凸显的人物里面呢，我们看到只有巴拿巴跟保罗。马可呢，几乎在这样的一个第一次的宣教旅程里面呢，完全的几乎是缺席的。因为在第一次宣教旅行之后呢，马可他突然的中途就开溜了。圣经并没有清楚的记载说马可为什么离开，我们就在猜想，也许是因为他马可的性格使然，所以呢，类似他在克西马尼园看到耶稣被捕的时候，丢了亚麻布逃跑的那种临阵逃脱呢，是类似的。所以在马可的生命当中呢，又在同样的发生了一次。也有可能呢，是因为马可他常年生活在富裕的环境里面，家里面有仆人来照应，所以让他遇到事情的时候呢，容易半途而废。也还有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在整个宣教旅途当中，那个非常的艰辛，因为马可他受不了这样子的一个辛苦，所以他就退出了第一次的宣教团队。因为在保罗跟巴拿巴结束在塞浦路斯的宣教侍奉的时候，他们前往庞菲利亚不久，马可就离开他们，一个人回耶路撒冷去了。在《使徒行传》的15章36节一直到18章22节，是保罗第二次宣教之旅的这样的一个记载。这一次神呢，把这个宣教的版图扩张到了欧洲。保罗跟巴拿巴准备开展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呢，巴拿巴就提议说在邀请他的表弟马可一起参与的时候，保罗那时候就断然拒绝了。我们可以从保罗在加拉太书写的书信里面知道，保罗从庞菲利亚到加拉太的时候呢，身上他染了疾病，可是可能就在这样一个很紧要的关头，其实年轻的马可早早的已经离开他们两个人。所谓两个人，就是指巴拿巴跟保罗，他们因为马可的缘故产生了冲突，这个就成了保罗跟巴拿巴他们两个分开行动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保罗对马可的那个不满呢，他毫无掩饰的就行之于外，彼此呢已经没有商量的余地。所以巴拿巴为了要提携他的表弟马可，对保罗这种不近人情的坚决断绝的这种态度呢，巴拿巴也采取了一个出乎意外的那个回应，他不惜跟保罗撕破脸，他终止了跟保罗同工的侍奉，他执意要带着他的表弟马可另行服侍。所以他跟保罗的合作呢，从此以后就成了绝响。如果我们对《使徒行传》有所了解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当保罗他在大马色的路上被主光照信主之后呢，其实其他的门徒并不接纳他，是巴拿巴把保罗引介到其他使徒面前，以至于其他门徒就接纳了保罗。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是 坚持原则，而且他绝不护短。然后呢，巴拿巴是一个爱护有加的，他是一个很宽容很包容的人，所以圣经称他为劝慰子。他们两个人呢，从此以后就分道扬镳。而导火线的马可呢，他就显得非常的尴尬，而且我相信他内心里面也感觉到受伤害。最后巴拿巴带着马可呢，组成了另一个宣教团队往居比路去，保罗呢则选择了希拉，组成了另一个宣教团队，就往叙利亚跟基利家去。因为这件事情带来的冲击，原本让人不太放心的马可，他逐渐的长大成熟，也成了他人生当中的一个转机。我们看到时间也证明，巴拿巴给马可机会其实是正确的决定。神对马可的生命呢，有特殊的预备。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各有不同的恩赐，而且呢，他们也忠于他们的呼召。我们知道保罗他的恩赐是宣教，而巴拿巴呢，他的恩赐是在关怀。后来保罗宣教非常的成功，因为巴拿巴的关怀呢，马可的信心就得以坚固。对于马可日后的那个成长，巴拿巴跟保罗都有贡献。因为如果单单只有其中的一个人，都不能带给马可最佳的成长。马可必须同时有巴拿巴这样子一个安慰鼓励的人，他同时也需要有像保罗这样子的一个良师益友帮助他，他的生命才能够整个的脱胎换骨。让我们看经过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之后我们看到今天的马可跟当初的马可已经是不一样了。当保罗他遭受逼迫而第一次被囚在罗马的期间呢，他写下了几卷的监狱书信，他分别在哥罗西书跟腓利门书都提到马可。他说，关于马可，我嘱咐你们，如果他去你们那里，你们就要接纳他，就要接纳他。然后在腓利门书他说，与我同工的马可问你们安。马可已经不像当年无法委以重任，相反的，他成了保罗被囚禁在罗马监狱的时期呢成为他一个很忠实的陪伴者跟传信者。一直到保罗的第二次被囚在罗马的时候，即将要殉道之前呢，保罗还提笔告诉提摩太，他说，你要把马可一起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工上面与我有益处。相隔将近20年之久，保罗对马可的评价竟然有天壤之别。神以出人意外的方式呢，拣选了一个来自耶路撒冷一个很富裕的家庭的一个平凡的小子。马可他不仅后来成为保罗的好同工，而且后来也成为使徒彼得的属灵的儿子。马可跟彼得呢，情同父子情深这样的一个关系呢，就使他成为教会史上撰写耶稣生平的其中之一。马可从彼得口述的耶稣呢，他很生动活泼的呈现在字里行间，就是马可福音。所以马可他前后的行径呢，判若两人。我们相信除了上帝的恩典之外，他的表哥巴拿巴对他的循循善诱绝对是功不可没的。当然我们看到马可的母亲玛利亚 因为很慷慨很敬虔的为儿子提供了信仰的这样子的一个沃土，他开放自己的家庭，而孕育了马可在灵性上成长的一个摇篮。我们看到马可的表哥巴拿巴，因为耐性的很温柔的为表弟提供了学习的机会，带着他一起去宣教，让整个宣教旅程成为淬炼马可服事的管道。我来这里做一下结论。马可呢，起初可能他只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富家子弟，可是呢，我们看到他曾经跟随过保罗、巴拿巴和彼得三位神的仆人，后来更陆陆续续的成为保罗跟彼得可以信赖的属灵的后辈，甚至也成为他们的属灵的儿子。马可虽然曾经在传福音的事工上面退却，但是呢，神再度给他机会，后来不但获得了保罗的接纳，而且呢，他受圣灵的感动写了马可福音，影响了历世历代的人。我们说马可有母亲来预备他的环境，有表哥巴拿巴带领引导他，他的表哥跟他的母亲两个人合作无间，在马可灵性培育上面呢缺一不可，因此呢也就塑造了一位合主使用的一个器皿。在福音四福音当中呢他有马可福音留下了一笔重量级的这样的一个贡献。根据记载呢，马可后来他去了埃及，成立了亚历山大城这样的一个教会。马可是保罗跟巴拿巴两位使徒分开的原因，但是也是这两位属灵的人复合的原因。三个被扭转的生命对准了神的心意，所以呢，就一同的扭转了那个世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你的人生中真正的转折，其实是取决于你的信仰和你的价值观。让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到今天为止，你生命当中的转折是什么？如果今天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们，有没有可能今天是你人生当中的一个转折？或者在我们当中有信主多年，甚至已经受洗很久，可是却远离了信仰，甚至可能始终都没有跟死而复活的上帝耶稣基督建立那个正确的关系，或者是可能已经很久没有回来教会。今天是不是你人生当中的转折呢？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些问题。在座的，如果我们是小组长，或者我们是堂委，有一些同工像马可一样，那你要怎么样来面对他？马可的母亲和表哥是怎么样来影响马可的属灵生命？你认为在开放家庭让小组或者是团契成为一个聚会地点，或者是你偶尔的在家庭里面举行祷告会或者是福音茶会，你觉得对你家庭的成员的信仰是不是可以带来一些耳濡目染的影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圣父、圣子、圣灵三一上帝，我们谢谢你，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求主你赐给我们像巴拿巴这样的生命特质，成为一个宽容、有耐心、等待人成长、接纳人的软弱，不会因为之前的失败就心里面宣判他死刑，而是愿意再给他一次机会。在他们挫折、沮丧的时候，安慰他们、鼓励他们、给他们加油打气，让我们更多的看见同工的优点，看见在他生命当中的基督，能够以基督的爱来爱他，成为软弱同工，或者是像马可这样子的一人，迎来一个生命的转折。主啊，我们深愿保罗跟巴拿巴为了马可而冲突的这样的一个宝贵的经验，可以帮助我们有勇气、有智慧的来面对当中的冲突，而且因此而带来更大的祝福。我们谢谢你，这样在你面前祷告祈求，是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